我留了下来。晚上，我们一心想快点逃跑，什么东西也没有带。现在回家去捆扎篮子，大家都很兴奋。蓝果串东家走西家去催促大家快一点，他大声地说，风越来越大，船要开走了。我把想要带走的东西塞满了两只篮子，三根琼鱼骨做的针，一只打眼的鞋钻，一把刮兽皮的石刀，两口做饭的锅，一个贝壳做的小盒子，里面装着许多耳环。乌拉帕有两盒耳环，他比我更爱虚荣，他把耳环盒放进篮子，还用蓝色的泥土在他鼻子和颧骨上画上一道淡淡的标记。这个标记表明他还没有出嫁。南国又喊着船开了，乌拉帕也冲他大喊大叫，要是他开走了，暴风雨过后还会再回来的。我姐姐同南国正在相爱，她取笑南国说，会有别的男人到这个岛上来的，他们比要走的人英俊得多，勇敢得多。你们都长得那么丑八怪，他们准会大吃一惊，马上离开的。我们离开村子时，忽然刮起一阵狂风，沙子在扑打我们的脸。拉莫提着一个篮子，连蹦带跳地跑在我们面前。可是不久他跑回来说，他忘了把他的捕鱼标枪带走了。南果正站在峭壁上催我们快走，所以我没让他回去拿。这艘船在海湾外面下锚，南果说由于风浪太大，船不可能再往岸边靠拢。浪头正撞击着岩石，发出雷鸣般的巨响，极目望去，海岸边上全是泡沫。两只小船给拉上了海滩，船边站着四个白人，我们从小道走下去时，其中一人招招手要我们走得快一点，他对我们讲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语言。我们部落的男人除了南果和马塔塞普头人以外都已经上了船。南果说，我弟弟拉莫也在船上，刚才我跟他说他不能回村子去取标枪，他就跑到头里去了。南果说他上了离开海湾的头一只小船。马塔塞普把妇女分成了两个组，然后把小船推下了水，船在水里东摇西晃，我们设法爬上去，尽量稳住身子。海湾多少还能挡住一些风浪，一穿过礁石之间的通道进入大海，大浪就向我们袭来，船上顿时一片混乱，浪花飞溅，白人你喊我叫，小船颠簸得非常厉害，以致一瞬间看见大船，转眼却又不见了。最后我们总算靠近了大船，也不知怎么竟爬上了甲板。这艘船很大，比我们最大的独木舟还要大许多倍，船上有两根高高的桅杆，桅杆中间站着一个蓝眼睛黑胡子的年轻人，他是白人的首领，他一发号施令，别的白人连忙照办。高高的桅杆上升起了船帆，有两个男人开始拉动铁锚上的铅索。我呼唤着弟弟，我知道他生性好奇，怕他会去妨碍正在工作的人。 大风淹没了我的声音，他没有回答。甲板上拥挤不堪，甚至无法走动。我从甲板一头挤到另一头，不断喊着他的名字，还是没有回答，谁也没有看见他。最后我找到了南果，我吓坏了，大声地问道，我弟弟在哪里？他把海滩上告诉我的话又说了一遍。他还没说完，站在我身旁的乌拉帕伸手指指岛上。我越过甲板往海边一看，那不正是拉莫？他正高举着捕鱼标枪在沿着峭壁奔跑，船帆已经张满，大船正在缓缓移动开走，人人都在朝峭壁上张望，甚至白人也不例外。我跑到一个白人跟前，指指峭壁上的拉莫，可是他摇摇头，掉过头去。船速开始加快，我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。马塔塞普头人抓住了我的胳膊，他说，我们不能等拉莫，再等的话船就会撞到岩石上去的。我声嘶力竭地喊叫着，要等他，要等等他。马塔塞普说，过几天船会回来接他的，他不会出事的，有东西吃，有水喝，也有地方睡。我哭喊着说不行。马塔塞普的面孔像块石头，他不再理我。我再次尖声大叫，可是我的声音淹没在咆哮的风中。人们围在我身边，重复马塔塞普的说话，但他们的话安慰不了我。拉莫从峭壁上消失了，我知道他正在沿着小路奔向海滩。船开始绕过海草区，我满以为他将折回岸上去。我屏住呼吸等待着，谁知道船的方向在渐渐改变，它在向东方驶去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三步并作两步跨上甲板。尽管许多手向我伸来，想把我拉回去，我还是一头栽进了海里。一个浪头盖没了我的头顶，我开始一个劲儿地往下沉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天日了。等到我从水里冒出头来，大船已经远去，透过浪花只能看到半片的帆影。那只装着我全部家当的篮子还牢牢抓在我的手里，沉得要命。我心里明白，手腕一只篮子是不可能游泳的。我让篮子沉下海底，开始朝岸上游去。我模模糊糊看见珊瑚湾入口的两块礁石，但我并不害怕，有好多次我游得比这还远呢。不过在暴风雨里游水，这还是头一回。我一边往岸上游，一边反复考虑到了岸上如何处罚拉莫。可是当我脚触沙子，看见他站在浪边，手拿他的捕鱼标枪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立刻把原先的打算忘得干干净净，反倒跪在沙子上把他紧紧搂在怀里。船已经无影无踪了。拉莫问，船什么时候回来？他的眼里噙着泪水。我说，船很快就回来。唯一使我生气的是，我花那么长时间精心编织的丝兰纤维裙给糟蹋了。